讲古论今，谈天说地，这里是机电聊天。大家好，我是机电。
今天是2016年1月2号，机电聊天祝大家新年蒙福。在离我们家很近的一个地方，有一个场所，美国人叫做 Y， 我也常常去啊，因为经常带儿子去游泳、去打球，有的时候也有一些社区的活动。那这个地方为什么叫 Y 呢？因为它原来叫 YMCA。那大家也听过 YMCA 的歌，可能 YMCA 是什么呢？是一个缩写，它的全称就叫做基督教青年会，基督教男青年会。今天的 Y 被称为 Y， 确实它也跟基督教没有什么关系了。美国的这些 Y， 你看上去就跟一般的外面的这些健身房、这些健身中心看上去是差不多，跟基督教信仰已经没有什么关系。这也许也是美国社会世俗化的一个表现。但是历史上 YMCA 基督教青年会，或者叫做青年会，开始的时候完全是一个基督教的宣教的机构，而且是做学生福音工作的这么一个机构。最近读了一本书，是台湾的郭明章牧师写的《学生福音运动在中国》。读了以后呢，对普世的学生福音运动，也对学生福音运动在中国的这一部分的历史有了更好的认识和了解。大家知道，在19世纪初，在英国、在美国都有福音运动。英国的愤青运动有 George Whitefield 怀特菲，在美国有所谓的大觉醒的运动，有 Jonathan Edwards 爱德华兹等等。这是历史上基督教福音派的兴起。在这样的背景下面，1844年在英国，乔治·威廉斯就创立了基督教青年会 YMCA。1865年，穆迪加入基督教青年会。1888年，基督教男青年会、女青年会和一些对宣教有负担的神学生联合组成了学生励志海外传道团。1892年，魏夏德创立了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这个同盟里面就包括了中国。所以1895年青年会就进入中国。1920年代基督教青年会在中国是在170多间的大学里面都有，在30多个中国的城市里面都有基督教青年会。我们今天在一些城市，包括成都、上海，你都能找到 YMCA 当年的旧址。与此同时，在1840-1850年代，在剑桥有一些基督徒的学生成立了剑桥大学教会拆船联合会，这里面就包括著名的剑桥七姐。1928年，这个组织就发展成为大学校际团契 InterVarsity。 今天在美国的大学里面做学生福音工作的两个最大的机构，一个是学员传道会，另一个就是 InterVarsity 大学校际团契。InterVarsity 是1930-1940年代进入美国，也到加拿大，那个时候又成立国际学生福音团契 IFES。
19世纪末， Hudson Taylor、 戴德森等传教士进入中国。1865年他们创办了中国内地会。1885年被内地会差派到中国的剑桥七姐就曾经受到戴德森很大的影响。作为这一波福音运动所结的果子，1910年在校园成立了中华学生励志传道团。这个组织的领导人叫丁立美，我的朋友伊勒弟兄就是丁立美的后代。1930年代在中国出现了一批奋心布道家， InterVarsity 和国际学生福音团契在中国在抗战期间继续发展。1945年成立了学生联合会，简称学联会。
所以 YMCA 青年会和学生联合会在中国是学生福音运动的两大支派。青年会有的时候也被称为学运，是学生运动啊，当然不是政治性的，是福音性的。所以一个学运，一个学联，这两支学生福音运动的主力，他们做事的理念是不一样的。青年会是很注重服务社会，1920年代就有燕阳出的平民教育啊，这是非常有名的。燕阳书是去服侍那些苦力，服侍在欧洲的华工，教平民认字。他跟陶行知、胡适、朱金龙等等都是在政府支持的平民教育的这样的机构来做事。建会不但服务社会，也积极回应新文化运动和反帝爱国运动的冲击。1920年，徐宝谦成立了北京正道团。 在这个正道团里面有好多的学者，包括刘廷芳、吴雷川、赵子成、吴耀宗等等，他们出版了《生命月刊》，后来还出版《天风周刊》，他们也邀请社会上的一些名人一起来办研讨会，参加这些研讨会的人甚至包括蔡元培、李大钊、胡适等等。所以青年会是特别的注重所谓的人格救国，他们强调要发展学生的健康的人格，从德、智、体、群这四个方面来做，这是青年会的做法。他们很显然是非常的强调基督徒的文化使命，但是呢，在另外一方面，因着对文化使命、社会福音的注重，他们的神学是偏向于自由派，他们也强调本土化，强调要三自等等。这样做的时候，有的时候跟政治就不太容易有很好的切割。1920年代末的时候，像胡适、孔祥熙、戴季陶、蒋介石等等的政治人物都担任过青年会的讲员。抗战时期，青年会参与救亡运动，政治立场就有一些酌情，后来被左派的政治势力渗透。青年会和学运这边的一些领袖，像吴耀宗，到了1949年以后就加入了三自教会，成为三自教会的领袖。在学联这边呢，学联是受英美系的 InterVarsity 的影响，也受内地会的影响。后来一些中国本土的奋进布道家，像宋尚杰、倪柝声、纪志文、王明道，这些人都曾经参与过学联会的学生工作。后来的学联会的领导人叫赵君颖，也是一位奋进布道的牧师。其他还有余立功、贾聿铭等等，我们今天知道的这些中国教会历史上的领袖。抗战时期，青年会和学运那边的工作受到阻碍，暂时就停掉，学联会在后方开始做一些学生工作，反而因为这个缘故呢，学联会的工作就开展的很多。
那个时候，丁立美创立领导的中华学生励志传道团也是英美校园施工的传承，这一支跟青年会完全不一样，特别的注重灵命的栽培，注重传福音布道。学生励志传道团后来影响了1940年代的西北灵工团，
去新疆、去西北传福音，这里面有今天还健在的边音波老弟兄。所以那个年代有大批的大学生基督徒都现身传道。学联会这边的神学是趋于保守，基本上是跟宋尚杰、倪柝声这些领袖的神学倾向是一致，比较的基要主义。他们也许被青年会的那一支看成是狂热的原教旨主义的。1949年以后，学联会这边在中国大陆就是成为被镇压的对象，但是呢，也就是这一支成为后来中国家庭教会的种子。很简单，这一支更注重福音使命，也比较强调政教分离，但是跟社会文化也比较的隔离。1950年代内地会和国际学生福音团契的工作从中国大陆就逐渐转至东南亚，也包括台湾。这里面很重要的一个人物叫做艾德里，是艾德里鼓励台湾的基督徒学生创建了台湾校园团契。第一任的领袖叫扎大卫，后来台湾校园团契又创立校园杂志，在校园这个机构发展的历史上就出现了很多我们今天可能都听说过的一些领袖，像张明哲、苏恩佩、彭怀斌、吴坤生、饶孝吉、苏文峰等等等等。我自己在20年前刚上网的时候，就认识一些台湾的网络施工的弟兄姐妹，像新闻爱的陈小小、蔡哲明、心灵小溪的陈玉玲。那新闻爱跟心灵小溪这些也是台湾校园团契这个体系的网络施工。今天你去台北还能够在台大的大门的对面看到一个很大的校园书房，我也有订校园杂志。校园团契在台湾一直持守近前的传统，但是同时也注重文化使命，摆脱了狭隘的属灵观，逐渐确立了福音派神学的立场。到了1960-1970年代，有很多的台湾的学生到北美、到海外去留学，台湾校园团契就开始海外的留学生工作，在北美成立了很多的查经班，这些查经班后来就发展成教会，所以这是很多北美华人教会的来历。这也是为什么北美的华人教会查经班特别的注重查经的原因，因为这是来自校园团契的传统，甚至可以回溯到学联会 InterVarsity 的传承。1980年代、1990年代， 开始有很多的大陆的留学生来美国。1989年以后，在美国有很多的大陆背景的留学生和学人开始进入教会，开始信主。1992年，苏文峰牧师蒙召在美国创建了《海外校园》这个杂志，就是专门针对中国大陆背景的知识分子传福音的这样一个杂志。这就是 OC 海外校园的来历。大家知道我是 OC 的同工啊，今天是在海外校园这样一个机构来服事。在这个新年的时候，回顾一下学生福音运动在中国的历史，我觉得很有感慨。在今天，在美国，在中国，学生福音运动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在参与。在这个里面，我们从历史上看到这两支注重文化使命的跟注重福音使命的各有不同的发展，可以说各自也有各自的局限和问题。但是今天我们都意识到，在基督徒的福音使命和文化使命两者之间，我们需要有一个良好的平衡，不能偏废。我们在这里回顾历史，也是希望也许从历史里面我们可以学到一些功课，对我们有一些启迪吧。好，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里，谢谢大家。